那么《周易》啊，说卦传里讲了，说系者圣人作易，由赞于神明而生事，参天两地而已术，是说圣人呢，做易经的目的是希望啊，在暗中能够得到神明的帮助，于是啊，就用了这个试草。这块没有试草，一会儿我们用点小火柴棍儿。参天两地也叫三天两地而已术，也就是说的什么呢？那么演算天地变化，无他，只有十个数而已。就是我刚才说了，天一、第二、天三、第四、天五、第六、天七、第八、天九、第十。天数五，地数五，啊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，天数20有5，地数30，凡天地之数50有5，此所以成变化而心归神也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五个天数，有五个地数，天数啊，13579加在一块儿是25，地数呢24680加在一块儿是30，两项之和55。就用这55个数啊，就把天地给演绎了。大家说你净瞎说，我不是瞎说，周易告诉我，真就是这么回事。因为啊，易与天地准，故能迷贯天下之道。周易啊，是按照天地设的，所以说它符合天地的法则。现在我就说了，刚才咱们讲了这个河图，是不是？南北是什么呀？南北是什么呀？一是火，一是水吗？东西是什么呀？一个金，一个木吗？中间是啥？土吗？刚才我们一开始说了，说你怎么拿竹篮子，你怎么不买南北买东西呀？买南烧了两篮子，买北漏了水没了，买土有什么用？东和西代表人们需要的万事和万物啊，所以说买东西就从这儿来的呀，那是不是？不三不四我还没解释呢。啊，第四，周易的理，这个吧比较重要的一部分。周易之理呀，也叫易理，它所揭示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的出入进退，国家的生死存亡，都依赖于周易智慧的启发。所以啊。这个唐代啊，有个秘书监，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，叫虞世南，他说过一段这样的话：“不读易，不可以为相。”就是说，你如果不懂周易啊，你就当不好这个国家的总管啊，甚至啊，你还要误国。还要误事，包括误你自己呀。下面首先讲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一提到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大家都告诉我这是清华的校训。前几年我给南岭的一个同学写那个什么，就告诉我，哎呀，那个写得好，清华大学校训搬上来了。其实清华大学的校训不假。它真正的出处是来自于《周易》的《大象传》，原话是这么说的，叫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我们中华民族啊，崇尚啊这个天地，崇尚这个乾坤，那么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既然是乾坤之道、乾坤之象、乾坤之神，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我们每一位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。所以说，我们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讲的是什么呀？讲的是一种精神。他呀，一方面告诉我们要自强不息、发愤有为、渐冻不止啊。靠着我们自身的努力， 成就我们的才学，增长我们的才干，力争啊为人类、为社会乃至为我们的家庭和身边的朋友尽到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呢、啊、自强不息。那么呢还要效仿像大地母亲这样包容万物而无怨无悔啊。啊，现在我们讲你看地球多伟大呀。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《议政》杂志上，那是我自己的一种艺术。我说吧，洗完了脸的水挺埋汰，夸泼在地上了，大地没跟我说你这小子你这么埋汰东西你上我身上造，他无言。我又尝试着给他栽一颗花，这老母亲也没表扬我，说你小子挺像样的，还值得美化美化我。说大地你怎么做他都这么任劳任怨。有时候我跟各位老前辈说，想到大地的时候我曾经掉过眼泪，你们说你精神病吧，我真掉眼泪了。看到乾坤之象的时候说，乾为天为圆，为良马老马伯马及马为木国，看到的是老马及马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的老父亲，潸然泪下，真的。所以说呀，厚德载物，我们只值得挂它。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呀？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拓展心胸，包容万物。我在这儿说个小故事。我家养一个小宠物，哎呀，它跟你交流啊，全是肢体语言。你可以训它，它也能听懂；你表扬它，它也听懂。但是它呢，就是肢体语言，要不跟你转两圈，要不就趴在你前面，很忠诚啊。后来我就讲，我们养宠物的啊，但大家可以不养。如果你一旦养宠物，最起码要做到三条：不要让它饥饿，不要让它恐惧，特别是你不要怕狗叫，把它这个声带给它拉了，极不道德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也劝劝大家，那个皮草乱七八糟的那衣服我是不穿，我也不反对大家穿啊。大家可能看过净空老法师有一段录像，你看看杀狐狸怎么杀，你们猜怎么杀？活杀。现在我们杀狗怎么杀啊？煮沸了的一锅水，活狗往里一放，狗在这浮游两下毛掉了。我有时候我也鸣不平啊，在一定程度上讲，只要是地球上的生灵，咱们都可以视为弟兄。你琢磨吧，有人跟我抬杠，蚊子也是你弟兄啊。真的，我讲课真有跟我提抬的。我说那只不过是以你的好恶观来评价而已。蚊子你不喜欢，它也不繁衍生息吗？老鼠大家都反对它，大天白日它不跟你干呢。他都是晚上偷着来呀，他也知道啊，这是天地告诉他的。所以说你要仔细研究一下，你会增加爱心的。我在这跟大家讲，我养了30只麻雀。大家说你怎么养的？说心里话，前年下大雪，那个麻雀呀，饿的呀，哎呀，后来我就尝试着在门口撒点吃不了的米吧，我还没舍得把刚买的米拿来给他用。哎，3只5只，去年是16只，今年居然增加到了38只。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就在我窗台的那个床就在床台上撒。今年我老伴儿花了30块钱买米，快喂完了。我就无形当中啊，觉着这种博爱的思想，这种不要残害生灵的思想油然而生。那么我对人都对动物都这样，对植物都这样，何况说人呢？还有的时候你就看看树，树是半阳之体，动物是全阳之体。树也是生灵，也是生命，但不是灵。有的时候我说这个树长在这个地方一辈子就下去了，它从来不游山玩水。我们看完了三亚还得要看琼海，看完琼海还得要上海。孩子你说你多潇洒呀。前两天韩露写了一篇文章给我看，哎呀，我也挺受启发。 所以说，通过这些东西就告诉我们，不要太自私，要包容，包容什么呀？包容家庭，包容朋友，包容所有和我们关系的人和没有我们关系的人，以及万事万物。这才是天地之德呀，厚德载物。刚才我们画了这个乾卦叫纯阳卦，有六条啊，象征龙的直线组成，象征着天，象征着阳刚之气，象征着君王的威严和父亲的言辞，我不敢说严酷啊。他的卦辞也说了，叫元亨利贞。接着乾彖对他进行的解释叫大哉乾元，万物之始乃统天，云行雨时品物流行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天太伟大了，万物啊都滋始于他呀，滋是凭借的意思。天是干什么的呀？是统御天下的。你看看，该下雨了下雨，该刮风了刮风，该阳光普照阳光普照，叫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呢。过去一讲了一句话，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，斗出啥来了啊？就包括荀子说的治天命而用之，那也是在有可能的前提下发挥你自己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已，也不是说你做什么都能成啊。你要敢跟天玩，天就敢跟你玩。咱们讲句不该说的话，汶川地震教训小吗？哎呀，那是个哪个国家跑人家海里的捅个大窟窿，那石油直个劲儿的冒，有时候我都心疼。你看那些鸟那些鱼都死了，是不是？损不损呢？这个话将来得闪起哈。哎，就是说天地之大，德曰生啊，那真好啊。各位老前辈，各位老大哥，你们要琢磨琢磨，我们得多么幸福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这个我们要效仿天道，见动不止，刚健有为，广修德业，不断进取，无私奉献，造福人类，造福自然。再看看坤卦，坤卦呢是由中间断开的12个短横组成，它象征着地，象征着文顺。所以说坤彖接着又说了，至哉坤元，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啊，坤厚载物，德和无疆，含宏光大，品物先恒啊。你看天地多好啊，一个阳光普照给你始生，一个始，德气为始，德行为生。你说光有太阳照着，没有大地驮着我们，那么多个星球有神灵的不就是地球？迄今为止不就是我们地球吗？对不对？还没有说发现第二个。说母亲呐，你也很伟大很了不起，但是呢你要遵从天意。咱们讲了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小苗长出来了，说不行，我今天结果明天也给你冻死，你信不信？就告诉你慢慢来。所以说将来有机会咱们从64卦开始学，你会感到其乐无穷啊。啊，你看大地多厚啊，地这么厚承载万物，他这个道德品质无上的光芒，没有边没界，品物先亨。大家都想到鲁迅的酒店叫什么酒店呢？先亨吗？是不是先亨酒店？就从这儿来的呀。蒋介石的名字叫蒋中正，从哪儿来的呀？冀中右正叫蒋中正嘛，都是卦里的。为什么叫乾清门、太和门、这个承天门呢？都这里来的。所以说呀，这个大地呀、啊、对人类是无私的，这就是母爱，这就是厚德。在周易之前呢，这个卦叫归藏易，是殷商时候的易，它不是以乾卦和离卦为主，是以坤卦为主。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大地都包容啊，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， 地之伟大也。那么懂得了乾坤以后，乾坤二卦的卦德以后，也就是懂得了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那么我们就要做什么？就要告诉我们自己呀，我们人是自然人，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是社会的一部分，不是社会的全部和人类的全部。那么我们就要学到，既然是天的一部分，人的一部分，我们就要和人类和天道共生存，天地人吗？啊，要懂得承载万物而不怨，这才是我们人生的真正价值。为了达到啊天人合一，过去大家讲说天人合一，天人合一，说这玩意儿什么词儿啊，理解不了啊，现在你就理解了吧。我们要学会宋代大儒张载说的一句话，叫什么呢？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啊！大家说天地有心吗？没心。说我说给他栽个花，他不表扬我；泼盆水，他不埋汰我。他没有感觉，没有知觉。天和地的感情，天和地的思想是谁来的呀？人呢？对不对啊？是人呢？那耗子从来没说给咱们开个会，给咱们堵个窝，不然咱这儿挖个耗子洞，你给他堵个，他上这儿挖。前两天我和李宏伟老师研究，在这儿咱们讲点医学常识，说有时候我们女同志吧，这个得了子宫肌瘤，得了子宫肌瘤以后怎么办呢？去上医院给他拉了去吧。行，拉就拉了吧。这个胆经是哪个经就不知道了。他说好，你在这儿给我拉了，不是明天还给你长，是吧？长完了又拉，他一看呢，我得改道啊，在子宫这个地方我不能坐床与子宫拘留，我也给他上胳肢窝里长去。得，他改道了。这一改道不要紧，恶性变化了。所以说我们中医的理论叫治标而不治本呢。各位老前辈，研究研究《黄帝内经》，真是博大精深的。头疼于头，脚痛于脚，最后你是根本没解决问题。今天在咱们说这个廉政建设，如果你国家的政府体制不改一改的话，今天十个人犯罪，明天可能就一百个人犯罪。所以说，这次人大会，陈竺卫生部长不说了一句话吗？招投标不改的话，腐败不止。因为啥？我在那个吉林大药房买一盒药5块钱，结果一招投标到市医院25，这25能卖吗？卖你就得说我医院以这个我得欺骗你，你就侵占你群众的利益。你说不卖我靠啥生存呢？所以说孟子说了一句话，万事皆于利，万事毁于利。因为这个利呀，不是，如果不是义之和的话，那是百害而无一益。所以说这个孟子啊，在回答梁惠王的话的时候，梁惠王问他说，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无国乎？孟子对曰，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。这个梁惠王问他说，老夫子你不远千里上我们国家来了，肯定给我们带来利来了。这就是谁呢？孟子就跟他说了，说大王，你干什么跟我一张嘴就说利呀？有仁义俩字就行了。他讲了一段故事，他说你看看吧，万圣之国，弑君者必前圣之家。过去国家吧，它是叫诸侯国吗？啊，它有家臣，说篡君夺位的只有那些大士人家，老百姓是办不了的。啊，那么大臣，他有这个国家有10000辆兵车，这个大臣家有1000辆兵车，够意思了。但是你如果先讲利后讲义，他要不跟你篡君夺位，不把这国家给你占领了，他是不会善干罢休的。利无止境啊。但是大王你看了没有，没有一个仁者会把自己的老父亲扔了不管的，没有一个义者他不尊重自己的领导，专门吹捧自己的。所以说你有了仁有了义，没有利，利也不少。如果你没有仁没有义，有了利也丢了。所以说各位老前辈， 各位老大哥、各位老大姐，我希望大家读一些中国传统文化，你会感到这一生，甭管的是长和短，哦，原来真谛在这。有时是为点蝇头小利，我们大打出手，打得不可开交；有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把自己的面皮都撕光了，不行我得跟你干。回过头来得着啥了？说你可能一时一世你是战胜了，但是你躺在被窝，当你欺负他的时候，你能心安理得吗？我们很多贪官，虽然说没叫他锒铛入狱，下也下个半死，人家现在做了一个统计，很多的贪官得癌症早死，为啥？心不静啊，心不静老闹腾啊。人家说外边车一响，这玩意儿你再做的坏事多，谁都掌握你，是不是？冯主任把我告了，是不是？刘丽把我告了，因为你的毛病大家都知道啊。你要不这么做呢，坦然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呀，做人类作为万物之灵，应该替天着想，替地着想，替咱们那些个兄弟姐妹。我说这个兄弟姐妹，不是咱们周围的人，就是和咱们友好的这些个树木啊、花草啊、鱼类呀、鸟儿啊，都可以称之为兄弟姐妹。我这么说，大家不是，我不是埋汰我自己。那过去我老伴养个小狗，一说你爹回来了，那小狗就追我去了。一开始挺刺耳，其实现在有时你想一想吧，咱也别把狗都叫儿子，是不是啊？也别把麻雀都当鸟儿，其实都是咱的朋友。你懂得了这一条，哎呀，活得有意义啊！哎，再说一个现象，中庸里有句话，国家将兴，必有真香。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哎，那年呢，我们那个铁树啊，船长了，哗哗的连着长了3年。铁树说实在的，5年3年一长，它都不是死，连着长好几年。你说这玩意儿，有的时候我也试探着，我也迷点信，我也养了几盆花，我没事对着花做做功。我说咱们接受接受点天地之灵气，这是开玩笑，增加一点笑料而已。